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几个好朋友推荐芳华一定要去看2024年夏天风靡全球的动画电影续集《脑筋急转弯》第二集。芳华好奇的抽了空，真的去看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女主角莱莉已经是12岁，正在适应新的中学生活。莱莉的青春期在五种原始的情绪之外，外加了新的情绪。阿修、阿木、阿费，还有引人注目的阿娇，也表达了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多了焦虑、耍废、嫉妒、羞涩情绪。新的情绪再加上原来的情绪，让莱莉的内心世界掀起了一阵波澜。莱莉在转大人的过程中，脑内风暴之后，他已经能够和自己各种的情绪和平共处。这是一部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青少年情绪的动画电影。在这部片中，芳华也看到了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今天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李老师分享的主题是青少年的五大交友风格，除了让我们认识孩子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朋友，同时教导我们如何的导正辅导孩子在交友上偏差的思想和行为。以下我们一块来听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慧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谈到每一个人都很需要朋友，那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发展社会关系的一个阶段，他们这个时候对朋友是更多的在意跟看重，朋友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交到好朋友真的是得利一辈子，但是交到坏朋友呢，可能也会有受亏损一辈子。所以他们到底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呢，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交朋友这个事情呢，就是谁都有嘛，好，反正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他们从小跟朋友的互动啊，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可以早一点把我们的经验透过我们跌跌撞撞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发展，好，那我们得着的心得可以跟孩子分享呢，其实会是对他们很大的帮助啊，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啊，而且也可以在当中分辨朋友，到底什么样的朋友是该交的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呢不是好朋友就该回避齁。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也分享了哪些是好朋友，哪些是不是值得交的朋友，甚至可能要告诉年轻人在面对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避开。好，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碰到一些我们可能都觉得说明明就知道他不是好朋友啊，你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好，或是明明知道他对你不好，为什么你还要跟他在一起。但是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好朋友后面旁边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没有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他可能就没有朋友了。至少他在这一群朋友当中，他是一个被认同的，他有归属感。就算是同学当中呢，这群人是对他不好利用他，或者是甚至可能只是排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嘲笑， 他仍然是在当中，他仍然没有想要离开，是因为他觉得至少他还有朋友。所以我们是很需要教导青少年在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分辨。其实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啊，都教导我们认识好什么是真的朋友。箴言十七章十七节就讲到什么，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是为患难而生啊。所以不是常常跟你讲好话啊，给你吃好吃的啊，就是酒肉朋友啊才是朋友。好，而是什么呢？真的是弟兄的，是在患难的时候他是能够来帮助你的。跟年轻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利用讲到很多圣经的原则哦，圣经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提到说，真正的朋友会时刻求别人的益处哦，不是总是求自己的益处啊。好，我们说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这都是哈。所以真的好朋友呢是不自私的，真的好朋友也是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好，真的好朋友呢是时常会显出爱心的，会凭爱心说诚实话，就像什么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在圣经里面的包括圣经人物啊，像大卫跟约拿丹，他们有共同的意向，共同都是爱神的人，所以当他们碰到爱神的人可以交谈，这个对彼此而言是一个心相契合，就是有共同的目标方向，怎么样可以交到兴趣相同、志趣相投，而且呢可以一起渴望一起为神服事的，这些好朋友都是很难得可贵的。那当然了，好朋友中间会有冲突啊，所以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怎么去面对、去学习。所以呢，交朋友是重质不重量，不在多而是在深入啊。这个是特别需要告诉中学生的啊，因为他们会很在意他们的朋友的数量，让自己看起来有面子，很多好像代表我有好人缘啊，但其实不是。要让他们知道是，其实交朋友很重要，是能够真的是找到志趣相投的，好，而不是只是为了应和人的。而且呢，也要鼓励年轻人，我们就做别人的好朋友。就像是圣经中的黄金定律哈，就是讲到说，你期待人家怎么待你，自己就要先怎么待人。鼓励年轻人，我们就做别人的好朋友，好，做你朋友的好朋友，好，做你朋友的真朋友。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先学习，好，学习怎么样是真诚的做自己，在朋友的面前我们先成为那个好朋友，好，以至于当我们愿意去付出去摆上，我们用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别的年轻人他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爱，好，感受到那个信仰的真实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有感受齁。对年轻人也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表达，怎么样沟通，比如说就像之前提到会赞美，好，不只是想要交一个可以赞美自己激励自己的朋友，而自己也要常常能够去赞美，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我们知道说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年轻人先来操练凡事谢恩的时候，那包括对朋友的谢谢感谢，这些都是能够改变他对人的看法跟眼光。好，那当然想法不同呢，在当中呢也彼此沟通，甚至如果有一些误会呢，怎么样澄清，好，而不是好像就误会我不敢跟他讲，免得有冲突，结果呢我反而去跟很多朋友其他朋友讲，甚至呢在网络上公布哦，就变成公审了，这样其实带来的是最大的伤害。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教导年轻人，就是谁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呢？就是那个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愿意陪伴我们，好，说他是以马内利，不断的与我们同在的神，好，那个最能够用怜悯恩慈良善来看顾我们的神。好，所以最知心的朋友呢就是耶稣。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好，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耶稣他说他称我们为朋友啊，不只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也都是他所爱的。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啊，很容易常常感觉到孤单啊，所以很渴望陪伴，很常常会觉得怎么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但是耶稣却了解我。好，就是当我可能有话我没办法跟爸妈讲，我没有办法跟同学讲，好，那怎么办？可以跟耶稣讲，可以鼓励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主祷告，跟主建立关系，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真实的经历神啊。青少年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啊，他需要的不只是很多的律法，很多的 规矩规则，圣经中的条文呢、啊，其实这些东西年轻人需要知道，但不是只是要求他们这个，而是他就算只知道那一句话，好，但是他却很可以很真实的去经历他所知道的经文，让他所知道的他所信的耶稣是真的。好，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不只是在信仰上他更加的确定更加的清楚，而且呢他也知道他不是孤单的，好，因为有耶稣有圣灵与他同在。那当然呢，我们父母或是我们辅导、啊、身为我们这些大人呢，其实我们对孩子啊是鼓励陪伴。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给一些建议，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要给建议啊，哦，教他怎么解决啊，哦，觉得好像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啊。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其实什么是朋友，最重要不一定是可以帮对方解决问题，但是却是在对方有问题的时候呢，陪他一起走过，陪他哭，陪他笑，陪他，甚至可能对方也讲不出来什么心事，但是我们愿意在旁边陪伴，让他知道我们在。现在很多人都看重，哇，父母要做孩子好朋友，所以很多父母呢，就是会鼓励孩子啊，会陪伴孩子，这都是非常棒的哦。但是如果说有些孩子，诶，有些东西其实是需要被教导的，那很多父母因为想说啊、我要跟孩子成为好朋友啊，所以就不要讲太多啊，关系上反而是很多的过多的包容啊，其实这不一定是对孩子好哦。真的好朋友刚刚讲了，就是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但只是说我们要怎么说怎么责备，这在之前我们提到跟青少年的沟通上面我们也讲了哦，更多的同理陪伴，明白他的心，陪伴他的心。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青少年的五大交友风格哦。随着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气质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哦，特质原生家庭不一样，造就出来的年轻人呢也不一样哦。那大概基本上青少年会有五个交友风格哦。那这在当中呢，他们会有一些的表现的不一样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跟人的互动。那这五大风格是哪五大风格呢？就是火爆型、早熟型的、敏感型的、领导型的、悲观型的。其实这五个里面啊，你可能当然会希望说，哇，那真希望我的孩子是领导型的齁，或者是，但其实这每一个型啊，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不是用好坏来分辨哦，而是当我们能够顺着他们的个性，顺着他们的表现特质，怎么样来陪伴他们，好，就变得比较重要。那火爆型的青少年呢，其实很明显，其实就是如这个文字讲的啊，就是他是就像火山一样啊，一旦发飙了呢，就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思考啊，哦，可能变得不可理喻啊，甚至我们就会说他大脑断线了啊，就是觉得甚至别人是在蓄意攻击他们啊，哦，常常就是在预设别人怎么在伤害他们啊，哦，或者是呢很多时间在悲伤跟沉浸在这些悲伤的情绪当中啊，因为这样子所以行事冲动啊，甚至可能会暴跳如雷的攻击人啊，哦，但是呢又不一定是威吓，好，而是只是说毫不考虑的这些后果的攻击别人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他们事后是觉得蛮沮丧的哦，蛮挫折，怎么我又这样攻击人呢？哦，那当然后面的后果呢，他必须去承受哦。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学生里面啊，在青少年自己之间啊，有可能他会成为一种被欺负的对象，因为呢，其他同学都知道这样的人不好惹，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要理他，或是没有人想要跟他做朋友。哦，所以呢大家都很怕啦。哦，某种程度就是这个老师呢可能容易把他们视为问题学生。那当然同学之间呢也会觉得哦就是少惹他比较好。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哦那以激怒他们为乐咯。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火爆型的孩子呢不一定是能够很快速交到朋友的，这些孩子们本身个性也是善良的，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为自己的失控啊觉得很抱歉，或者是他们甚至会害怕自己 很失控，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时候他们暴怒可能只是防卫哈。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青少年，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呢？以下有几个点哈，是我们可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症结，譬如说是因为家庭的压力啊，还是功课的压力，好，或者是因为被同学欺负啊，或者他的情绪太满了，以至于他负荷过重，导致会爆发出来，这是我们可以先去帮助他理清的哦。他最需要学习的呢，就是脾气管理。他有很多情绪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是开始咄咄逼人啊，或者是暴怒啊。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发怒会让这些这样火爆型的孩子哦，就是得其所愿啊。身为家长，身为大人，我们需要是用一个温和的方法去让孩子了解哦，你的言行火爆啊，其实只是暂时达到目的，可是有可能会让你失掉真正的好朋友，帮助他们就是冷静下来。比如说当他真的已经情绪很大的时候，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离开现场。他需要先离开现场，让自己冷静下来。除了帮助他冷静下来，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赞美他。好，赞美他的好行为，让他知道说什么样的行为是能够被称赞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讨人喜欢的。好，那而且呢，就是我们自己呢都先做好。好，就是脾气管理，控制脾气，我们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我们自己先做了那最好的示范。可能曾经会有我们自己被激怒啊，或是我们自己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平和的态度，对孩子们青少年来讲是很重要的哦。有的时候火爆型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像检察官一样，我就要让做坏事人付出犯罪代价。那我们家长呢，或者我们大人可以让他们来转换一下角色，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哦，去看事情，好，让他们也能够学习同理哦，对事情的看法更平衡了，好，能够帮助他们调整心态，那也让他们能够明白，就是宽恕别人呢，不代表就是纵容别人了，而是就是去接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我们也需要学习宽容。那第二型呢，是早熟型哦。他的表现啊，好像12岁或者15岁啊，看起来跟25岁一样，说话可能条理分明啊，常常扮演专家哦，然后来指正同学的错误哦，可是而且呢，可能言行举止呢就是蛮严肃的啊，具有优越感，让师长父母都觉得哇，这个孩子聪明才智啊，很有礼貌啦，很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啊，看到自己很独特的地方。早熟型孩子呢，往往就是他们会用成就，很容易就用成绩啊、成就啊，或者是大家对他的赞美啊，好，然后来定位自己，所以他可能就会很在乎这些赞美，很在乎这些称赞，会相信呢，只有成功才能得到众人的喜爱，所以他可能会很在意成绩。好，成绩的表现或者是他自己表现的包括不管是才艺啊各个部分，他们也会想要让像同才哦同龄团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要显明自己好像懂很多啊，试图让同龄团体呢就是留下印象深刻啊。好，可是有的时候可能其实反而让同学觉得啊你就是在吹嘘啦，其实你也没那么真的这么了不起哦。好，就是可能社交上面会有一些挫折，既然这样我就躲起来，我也不要交朋友了，我就是专注在我自己的课业上哦，继续努力表现完美啊，得到其他人的青睐，这样子有的时候反而会因为别人可能觉得这样子的人啊不想跟他做朋友啊，那你这么了不起你就自己读书好了，我们也没有想要找你，反而因为这样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很孤单，或是感觉到别人的冷漠，对他来讲这个世界好像格格不入的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样子早熟型的孩子呢？就是在于其实是让他们学习啊，就是能够当个平凡的年轻人。怎么说呢？当然不是说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而是可以继续培养自己独特的才能啊，好的课业，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也需要去了解到其实在生活中啊，在这个人生当中，其实有些事情，很多事情是比成就更重要的。好，怎么样去做一个能够关心别人的人，去关照别人的人，甚至是一个有趣的人，好，其实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要表现自己的才华，表现自己的知识哦。当然早熟型的孩子其实通常很多时候是他因为早熟所以也很负责任，好，甚至得到老师的信赖哦，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有他的用功啊，而且甚至他可以独立思考， 好，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真的很棒的，那他也可以这些部分让他就是只要有人引导他，其实往往可以把这些独立的特质啊转成就是他的自我的感觉，就是而不用特别好像透过朋友好然后才来做肯定，或者透过一定要别人的称赞哦，他需要学习的是他可能需要接受群体的建议。好，那当别人有愿意跟他讲他的行为的时候，他愿意调整。好，那就是也学习去聆听别人说话，他能够融入群体哦。好，就是包括去学习同龄团体之间的惯用语啊，或者是去聆听他们其他同学的话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这样是很比较容易去打入，而不是想要一直要表现自己。可以帮助他跟同龄的团体呢培养相同的兴趣哦，让他可以尝试多数的同学欢迎的或者是喜欢的一些活动。好，那当然他也还是可以保持他的一些特殊的才能啊，这些一些早熟型孩子有时候他讲话可能一方面很礼貌，一方面可能是正经八百啊，就是讲话就是很大人啊，甚至打扮穿着啊非常正式啊，但是这其实是让你同学年轻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会比较认同哦，反而不会愿意太接近这样的同学哦，所以其实就是帮助他的穿着啊，穿得轻松一点啊，穿个 T 恤啊或者什么的，那看起来就像群体的一份子啊，可以更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啊，好，就是这样的孩子可能有时候他是很某种程度是蛮人情世故的啊，就是懂得很多，但是其实同学之间反而会让同学会排挤啊，可以鼓励他自然一点，帮助他们去看到说，一般年轻人是怎么样的穿着啊，一般年轻人怎么样说话，好，也让他在当中呢可以有一些的一起愿意学习吧。第三个就是敏感型的，所谓的敏感型呢，就是比较就是内心脆弱了，可能在跟人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伤啊，常常可能会误解别人的行为啊，比如说可能同学可能也没在说他坏话，可是觉得啊同学在伤害他，拒绝他，好，所以会心里会有很多时候就常常会莫名其妙会生闷气哦，因着同学这种无心之过啊，可能会被他解释成说是同学故意要侵害他，可能对同学态度也就会很不好，或者是怀疑啊，甚至会大吵大闹啊，就是愤恨不平这样子。其实这些行为都会让同龄团体觉得你这人很难相处，大家会不想跟他做朋友，甚至在旁边讥笑。这样比较敏感型的孩子呢，就是青少年的，他们也比较难够去体会别人的立场，常常可能跟别人吵架就是好，那就大家再见哈，就是甚至可能就决裂了啊，一刀两断。那所以其实敏感型孩子呢，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些青少年相处，好，其实可以听听他们心里啊到底感受是什么，他们的生气的点是什么，在跟他们谈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特别的记恨一些事情，特别的持续的念念不忘这些别人对他的伤害。哦，那我们可能就可以跟他谈一谈啊，如果你继续一直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那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用更合理的方式去解读别人的行为啊，好，就是让情绪可以好转。如果他碰到什么事情，他很想哭啊，也不是压抑啊，而是一个转移啊，转换他们这样的情绪，比如说深呼吸啊，比如说冷静一下，走开啊，走开离开现场，或者是去上个厕所啊，他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回应像这种社交，他觉得他自己怀疑好像人家在伤害他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冲动的反应，好，不管是比较激烈的，或者是可能心里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小剧场，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冷静下来，先去了解，先去分辨到底什么是事实啊。有些时候的确是可能同学之间的并不是友善的一个对待哦，甚至可能不管是嘲笑啦、揶揄啦，可能会让他觉得很受伤。但有的时候，其实年轻人哦，青少年他们玩在一起啊，打打闹闹啊，有时候讲话，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很喜欢，不因为不懂得怎么赞美啊，所以可能很习惯用挖苦的方式，或者是呢，就是酸同学的方式。那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啦，特别是像初中的男生，他们如果有暗恋的女生啊。 哦，他们可能方式不会走过去跟这些女生说哇你好漂亮什么，反而是可能是拉女生的辫子啊，有事没事找这个女生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啊。哦，就是所以其实是有的时候需要教导孩子去分辨啊，分辨到底什么叫友善，什么是不友善。那当然如果他已经感觉不舒服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察觉自己的情绪变化，而且了解别人的动机啊。好，可能有些动机不是坏的，那但是只是说其他的年轻人可能也不是那么懂得怎么样来表达，那这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学习同理回应别人，以至于他也可以成为别人很好的朋友，而且因为他的敏感所以反而可以看到同学朋友的需要。好，所以其实是可以去鼓励他的。好，那我们这当中我们接下来下一集我们再讲到另外两个型交友的模式。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林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最知心的朋友》。结交到好友，一生受用不尽；结交损友，一生遗憾无穷。教导青少年交朋友至关重要，然而我们也要引导他们认识一生最重要的朋友，那就是耶稣基督。今天的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